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圣诞节的脚步也已经到了，街上真的已经音乐中不断的听到这些圣诞的音乐这些麋鹿叮叮当当的声音了。圣诞节对我们住在美国的人来说，大约是等于中国的旧历年，是一年当中购物最旺盛的季节。今天早上呢，我们公司的邮差通常是12点以后才会到，今天他7点就到了，而且满车里头都是装着礼物的邮包。对于我们家乡的台湾跟中国大陆来说，应该明天就是圣诞夜了。我们天方夜谭还是保持全年无休，虽然是一年当中最大的节庆圣诞节，不过呢，我们还是会继续录音。既然在圣诞新年期间，当然我们的课程的内容可能就不会上很多的内容，我们可能聊聊天啦，或者是回答朋友的问题为主要。不过我们今天会重新开一本新的赛斯书，也就是早期课的第二册。在美国的新冠病毒越演是越烈，尤其是在加州，大约已经有1900万人确诊新冠病毒，所以今年的圣诞节显然跟往年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不过2020年终于也到了尾声了，而不管怎么样的一年，只要有非常不同的体验都是非常好的一年。我相信在2021年情况会有一个更不同的转机。如果以能量的流动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各位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几年的变化速度是非常的快。昨天我们上到了未知的实相，那我们也从未知的实相当中得到一些信息，比方说一切万有它可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做不同的推演，不同的体验。所以人类呢，不是只有这种新冠病毒突然间来临然后造成人类的很大的变化，自古以来能量不断的在变化，来造成这个物质宇宙的各种不同的演化的条件。总而言之，物质的世界就是会演化。那从不同的情形之下，比方说人的脑袋、人的高矮、环境变成冰河时期，或者是各种天灾地变，地球南北极轴心的改变，或者是太阳黑子的变化，或者是海水整个翻转倒灌，这些部分都有可能造成整个环境的不同。而为什么必须要造成不同？当然跟整个群体式的能量的流动，整个演化的过程变化是不同的。我们了解到像鲁曼尼亚人、亚特兰提斯人，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头就发生整个世界上的变化。赛斯在早期课第一册也曾经提到，地球的路程跟上升的次数也是非常多次的，几乎是没有办法胜数的。所以能量在变化，因为有不同，所以每个人的体验是不同，而所有的体验呢基本上都会存下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而我们的内在自己叫存有。这个意思是只要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好好去体验它，我们喜悦的去经过它，基本上并没有生死的问题。如果我们了解到按照赛斯的说法，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如果空间根本不存在，剩下来的就是我们的一种情感经验的体验而已。以美国的情况来说，今年度有很多的公司的上班是在家里上班的，所以亲人的相处比以往要密切的很多。那一样的，有这么多的时间相处之后的，反而有很多的状况会 跟平常的日子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感情的变化，好，有可能会变得很好，但是也有可能冲突会变得很大。但是不管是变得很好或冲突变得很大，不就是情感的深度的加强吗？而原来的那份情感是早就在了，只是因为多姿多彩的社会让很多我们的交流变成向外而不是向内。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只好面对我们真正的感情生活。而昨天我们也提到，其实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人的类似像充电器一样，家庭的能量是会最后造成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个意思是说，如果家里的某一个人特别特别的负面，而另外一个人呢特别特别的正面，那么如果在疫情期间两个人又只好在家里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冲突是会产生的。但是相对来讲，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的其中一个人突然间在临在的这个功夫特别特别的强的时候，就好像绑在一起的绳子突然间把每一个人都松掉那样，假如不是一个临在的功夫的话，那么可能因为能量的不同产生出来的冲击、冲突、对立甚至是吵架也就会变得非常的严重，尤其是不得不相处的这段时间。今天是刚好有位朋友在谈有关于他跟家里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的问题，而我们在最近的很多课程里头也都谈到这样的主题，假如我们能够完全的肯定自己，那么你就不会想从别的人身上得到肯定，或者是想从别人的身上得到荣誉，也不会因为别人做了什么而造成自己的愧疚感。只要你肯定自己，你的需求或者是你所需要的任何有关你自尊的部分不是从外面去求的，一旦你能够知道这一点，那么你肯定自己，你也必然肯定别人，不管他的状态跟我们的差别有多大，我们可以是对的，而他也可以是对的。大家一定听过一个禅师的故事，有一天两个师兄弟在吵架，师父就过去了，师弟就跟师父讲说，师兄在扫落叶的时候应该要洒水，这是师父你以前规定的，可是今天师兄在扫落叶的时候并没有洒水。师父说，哦，你说的对，可是师兄说话了，师兄说，可是才刚刚下过雨啊，地还很湿啊，为什么要洒水呢？师父看看他，然后跟师兄讲说，对对对对，你这样说对。在旁的最小的师弟看到了以后，就跟师父讲说，师父啊，每个人讲你都说对，你实在没有原则耶。师父笑笑的对小师弟说，你也对，这样说也对。当然这也有一部分算是笑话了，不过我们去想想看，既然他怎么想是由他的思想典范，尤其在吵架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放弃他自己的立场，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证明是自己对，而要证明别人是错的。在这种吵架的关键上试图想去说服别人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这本来就不太可能嘛，因为他怎么可能去听你怎么讲，他要防卫他自己，而且呢他觉得你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那么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他的心意，而可以接受他的观点跟自己的观点不一样，而在他的角度来看是对的，然后回头看看自己的情绪，为什么我们会引起愤怒， 有几个原因哈，当然这只是用一种推测的方式，不是用实力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一直想要做好的心被人家揪到了，我们觉得对方看我们是不好，我们一直想去证明自己是好的，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里头，假如你是被指责的话，有很大的部分是跟自己的某些内心里面比较脆弱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多少有一些不安或者是罪恶感，我们想要去争辩，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才会引起我们极大的愤怒。如果我们能临在能了解对方到底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其实并不是很难观察。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昨天有提到一个家庭的情感能量会是呈现类似像湖水一样，会慢慢的呈现一个平的状态，也就是大家都会互相比较，比方说父母比较疼谁，或者是哪个人做得比较好，或者是哪一个人的成绩比较好或比较优秀。假如你觉得你在某一方面不如对方的话，不管是你自己觉得你的表现啊成果没有对方好，或者是父母疼他比较多的话，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比不上你，可是你还是会觉得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昨天才讲的在场有效票。人天性是要追求一个重要性，那么如果你的家人多程度没有比你好的话，那么对你来讲的话，你的有效票就会认为自己是很优秀的。反过头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其他的兄弟姐妹是比你好的话，那么对你来讲的话也会形成相对的压力。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兄弟姐妹当中有一个人特别特别的会煮菜，那么其他的兄弟姐妹呢可能不太有可能会去煮菜的机会，因为他不愿意自己煮菜的技术比这个兄弟姐妹差。而反过头来说呢，如果所有人都是在煮菜方面的白痴的话，那么你会了一点点，虽然你这一点点比起真正的高手差很远，可是你会非常的得意，而且会建立起很大的信心，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在讲的在场有效票。在场有效票的意思就是我们刚讲的那个能量最后会拉成水平，那那个水平跟我们自己相比的话，我们是低还是高。刚才讲过了，每个人都在寻求他的重要性，一旦他觉得重要性不如你的时候，那么他为了要把自己的重要性彰显出来，他会怎么做？他会想尽办法把你拉下来。可是他要拉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要你看见它的重要性。只要你能够看见它的重要性，那么这个被拉下来的不平衡的能量呢，就会比较容易平衡，是比较容易静下来处理的。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尽可能让他去表达他内心里面的想法，在他想他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不断的开发新的问题让他去思考。这个方法比方说他指责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况，那你可以让他去思考，如果一切的情况都如他所愿，然后他去感受一下他的心情是不是会比较好，或者是他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让他的感受比较好，也就是让他去走完他的思考的行程。他觉得这样做不好，那么假如按照他的意思，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通常我们在公司处理这些纠纷也常常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比方说一个员工说某某东西是堆在这里，影响他没有办法去订货，所以他货订的很少，那因为货订的很少影响出货。这样的情况通常有几种处理方式，传统的处理方式就是大家来开会看看怎么样增加库存的方式，这是最传统的方式，然后呢来看看怎么去移动东西。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跟对方讲说 你这个看法我们来做做看，或许你会有非常好的想法，可以替大家解决问题。在这种自尊的情况下，通常他可以想出很好的办法出来，又可以把事情解决。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一个人常常去找别人的麻烦，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的重要性没有被看见。那么如果他的重要性被看见，他的意见被倾听，而且他变成一个可以创造的角度，又可以把自己的思维能够表达得清楚，让自己看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这种情况之下通常问题是会解决的。如果从能量平衡的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也就是任何人，你只要在一群人当中，大家都会互相的比较自己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而最主要的关系是什么？是自己的重要性。而事实上每个人都想要有重要性，我们想要有重要性，别人也想要有重要性。如果他的重要性的部分被看见了，被尊重了，那么互相听取意见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互相了解立场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在这里的真正技巧，除了重要性之外，就是我刚提到的怎么用开放性的问话把他真正的意思弄清楚。因为他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他自己其实并没有真正去思考他真正要的东西是什么。如果先不产生冲突，不断地确定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一旦确定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为了要把自己的意思讲清楚，他就必须要不断地描述。而在不断地描述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站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去描述他所看见的东西以及他要的东西是什么。一旦他进入这种思维的时候，他就会进入他自己的内心的领域里头去整理他的资料。一旦他进入他的内心去整理他的资料的时候，他会有很大的可能性发现自己对话当中的矛盾点，以及他自己真正卡住的这些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却用这种方式想把对方拉下来的这种对立的心境。因为这种对话方式其实并不是以你的立场，而是以他的立场。以他的立场，你只要不断问他说，你是这个意思吗？你是这样想吗？你真正要讲的是这样吗？你要的是这种情况吗？而如果我完全符合你的情形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满意吗？在我们公司，有时候我们会用这样的技巧去处理一些冲突。比方说在不久前，有一个员工的轮胎破了，是因为钉子刺破的，他希望公司能够好好处理停车场有钉子的问题。那管理阶层是觉得你要停车你就是要看一下，或者是你如果要固定停在哪个位置，你就用眼睛去看看哪里有钉子就好啊。可是我的做法是，我问他说，如果我去买一个金属的测试器给你的话，你要不要试试看？当然首先他是觉得他没有被责备，而是被尊重嘛，然后他就很有兴趣，他觉得说好啊，那我们如果买个金属测试器的话，我们来把所有有可能有钉子的地方都找出来。在美国一个金属测试器大概只要100多块钱左右，买回来之后呢，发现不太能用，原因是因为那个太敏感了，几乎到处都可以侦测到金属，所以它是到处都会乱叫的。然后退回去再买一个新的，更好的一个，然后情况还是一样。最后是他自己觉得不需要了，我们用眼睛把它仔细的来清除一下就可以了。在某一个层面来讲，他当然知道他做这样的要求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不是一个正常合理的要求。可是如果他的意见被看见的，如果他的想法被重视， 在重视的同时又让他能够表达他怎么做可以改善目前的状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通常人是会有很好的创造力，而这个解决的办法根本就不用其他人帮他想，而是他自己可以想出非常好的办法，而他自己想的办法是不会跟自己打仗的，是不会反对自己的。不但不会反对自己，他会把自己的想法努力的去把它实现，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有一本非常非常小的一本书叫《非暴力沟通》，这本书我觉得如果有时间可以参考看看，因为这是一个技巧的书。如果让一个人的想法能够完全表达清楚，如果能够带动他把他自己的一个整个思维的方式整理清楚之后，常常一个人整理好了他自己的思维之后，他觉得他并没有需要你替他做什么。而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他有其他的创造性的想法的时候，他会很高兴自己是很优秀，有很好的建议案，而且还被重视。我今天去提这一点的，是因为昨天上了那个课程之后，那有朋友在问我这一方面的问题，那我想我用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回答来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回答第二个朋友的问题。第二个朋友是在提到，当我接触赛斯之后，在初期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安心的处方，觉察的功力增加了，但是却不断地看到长久以来累积的愧疚与自我的否定，反而每天挣扎在焦虑和不安当中。我知道应该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是说起来容易却很难做到。我想要说服自己信任生命，信任宇宙，信任内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不断会遇到不同的事情的考验。关于创造力的论述，以及如果没有创造力的这个我可能会被可能性的自己取代，在这一点上我反而会产生很大的恐惧，或许是我对可能性的自己这个概念并不是十分清楚。如果说生命即创造，一个人在很有能量的时候这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是在处于低能量状态，有很重的无力感，甚至是忧郁症，难道会被可能性的自己取代，或者是提早从此毕业吗？这样岂不是违反每个人都拥有宇宙无条件的爱吗？再者，如果时间是非线性，那么一个人处在低潮不论多久或有什么关系呢？我听巴夏说，就要做此时此刻最高兴的事，如果有事应该要做而你不想做，那就不需要做事情，完全不需要愧疚。那么在低潮的人总会有时候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想摆烂，这样不是违反了生命即创造吗？其实在我把这个问题写出来的过程中，我已经了解我自己好像有很深的罪恶感，总怕自己不够好，做得不够多，比不上别人。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同时也觉察到所有的压力几乎都是自己给的，但是就是无法超脱出这个回圈，常常沮丧的想哭。最近在工作上常常受挫折，而很多应该做的事却完全提不起劲，也难怪不会有好的成果。我也在思考，这是不是内我在告诉我这不是我要走的路，但是我又不愿意归咎于此，因为一直以来都不是个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做事常常是三分钟热度，再者我也没有碰到其他想做的事情，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以前我刚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会很有热情的想很多的办法突破困境，那个时候是很有创造力，但是现在好像失去了动力，总是想要逃避，越是想撑下去挫折感就会越重，第二天会遇到一些问题。我在睡前还稍微催眠了自己一下，希望能够在梦中收到启示， 结果我真的有做梦，但是醒来却不记得梦到了什么。然后当天下午我想到工作的事情，却不知道为什么变得万分沮丧，觉得压力很大，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呢？难道是在梦中我收到信息是有意识的我抗拒的吗？不然为何我会感觉到如此莫名的情绪起伏呢？给这位朋友的一些意见一样只是提供参考而已，如果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没关系，你就尊重你自己的想法就好了，我的拿来当参考就可以了。在前面回答第一个朋友的那个问题，其实也大部分说明了我的观点，我基本上是以能量的观点在看事情的。几个例子来讲，你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我接触赛斯资料，我以为找到一个安心处方，觉察的功力增加，去看看这一点，就是说你觉得你找到了一个方法，然后呢你觉得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你内心的焦虑挣扎跟不安，而我们在找到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在处理我们的眼前的情形的这个能量状态，它并不是我们纯然的能量状态，是一个我觉得我不好的能量状态。我今天在跟第一个朋友在讨论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朋友也曾经提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昨天我换了一段一个新世界的录音，然后他跟我讲说其实他喜欢 Eckhart Tolle 的书，也喜欢张德芬的书，可是他用他们的方式试了很多很多次，但是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好处。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去看他的录音的内容，当 Eckhart Tolle 要他的个案去感受他内心真正的感觉的时候，并没有说你感觉之后你会变好，不是以治疗的角度，而是纯粹以感受的角度。所以前面他有附一段说明，他的说明是说，你就不要管什么好的坏的，你也不要管你是哪个对哪个错，你现在去感觉你自己的情绪状态就好了。当我们去感受我们的情绪状态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要去解决它，一旦我们想去解决它的时候，那么这个能量状态就处在一个不是纯粹属于自己自发性的能量状态。常常听人家讲说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好，那现在是说你怎么样从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退到更后面，是你观察那个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比方说我们知道快乐对一个人的身体是会很不错的，而且快乐会带来正面能量，可是假如我现在是因为我的能量很低，我要自己快乐的话，那问题是我本来是不快乐啊，我不快乐的心叫我自己快乐，那么当然会产生焦虑，会产生不安，会产生觉得愧疚、自我否定这些想法，因为本来的原始能量就是不快乐的，那你用不快乐的心去观察快乐，你又怎么能够观察到快乐呢？我之前曾经讲过一个蛤蜊的例子，我们叫哈利好了，因为蛤蜊可能大家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蛤蟆的意思。假如你拿在手上的这个蛤蜊是坏蛤蜊，然后呢你想敲出一个好的蛤蜊出来，你敲了整盘的蛤蜊全部都是坏的蛤蜊，因为你拿在手上的那个蛤蜊是坏的。我们在这里提到，其实赛斯希望我们肯定自己的意思是，我们除了肯定自己的好，也肯定自己的所有的不好，我们接受我们所有完整的频谱，甚至包括人性最恶劣的部分。那么我这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跟他的兄弟姐妹在不愉快的时候，他就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今天为了这个事情生气的话，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的能量等级又变得很差了。我想这个是有一点误会能量等级的意思，比方说我在洛杉矶，那么洛杉矶就有洛杉矶的一个固定天气的模式，没有错，洛杉矶很热，洛杉矶很干燥，那么 比方说你在旧金山或者是在台北，那么在旧金山或在台北的话，你有一个固定的环境模式，一个固定的天气模式。一样的情况，我们每个人的所谓的能量等级，不是讲一个 moment 当中它的状态，而是讲一个比较固定的固化情感状态。以洛杉矶的一个比较固定的天气环境来讲的话，它是比较属于沙漠的干燥气候，而且是比较炎热的。可是像最近的这一两年，湿度就变得很大。而且我刚来美国大概三四十年前吧，第一年我就碰到了下冰雹，而且好像是在不是天气很冷的时候。所以对洛杉矶来讲的话，它有固定的模式，就好像我们有固定的情感状态是一样的。这么干燥的气候会不会经常下雨？那有时候是会的。这么热的天气会不会下冰雹或下雪？有时候是会，但是平均值来讲是不会的。德瑞莎修女的能量等级是非常高，但是德瑞莎修女在她的一年当中或者是一个片刻当中的，会不会有一些时刻是很不高兴的呢？当然会嘛。我记得他去领诺贝尔奖的时候呢，看到大家是在用这种方式庆祝，而且花蛮多钱来吃饭，他就很不高兴。他说这些钱拿来救人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这么浪费？不过像这种高能量的人大致上跟一般人会有三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他虽然在一瞬间他会卡住，会产生情绪状态，不过会过得很快。第二个呢，当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会去思考有没有什么方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问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会随时回到原来的那种情绪状态，不会固定在一个状态当中而不无法移动。因为如果非常长时间无法移动的话，那么才会造成我们这里所说的能量等级的下降。通常这样的人他们是有一个功夫让自己的心能够平稳下来，就如同我上次在介绍那个给华尼沙的信当中那个奇异的大师，当他来到这种荒漠的地方，已经根本已经所有的植物都已经死光的这种状态，他当然会受到心情上的影响啊。不过他很容易的把自己回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回到道的状态，却也必须要透过一个类似像静坐的功夫他在静坐当中把自己放松了，一旦放松了就不会被外境所困，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就很快的回到他自己平稳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在提到一个能量等级高的人，他可以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回到他原来的状态，但并不是这样的人就没有情绪，因为只要是人他就有人性，只要是有人性他就有高跟低。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接受你自己是可以不好的，但是如果想要不快乐，用其他的方式来让自己快乐的时候，那么一开始的那个蛤蜊就是错的蛤蜊，你又怎么能够让快乐到你的身上呢？我们是因为不快乐才希望用各种方式来让自己快乐。就好像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讲的，你经过了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像个坟场那样的地方，然后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害怕，我不要害怕，我不可以害怕，世界上真的没有鬼，我一点都不需要害怕。可是你越喊自己是不是越害怕？因为你在喊你自己不要害怕的时候，通常你内心里面是害怕的。有时候有一些个案来跟我谈话，在谈话之前他就先声明，你直接讲没有关系，我不会生气的，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是当他声明这样的一种叙述的时候，我知道这个部分在他内心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当一个人说我没有关系啦，我没有关系啦，可是在不断的强调他自己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其实在暴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乎。一个人如果完全不紧张的话，一个不会紧张的人不会一直告诉自己说 我不要紧张，我不能紧张。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断地告诉自己说我不能紧张，我不要紧张的时候，其实他是一直在提醒自己他是在紧张的。我们之前在谈到有关于创造性的思维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评断自己，也就是自己做得好或做得不好都没有关系。一旦我们能够在不评断自己的情况之下去产生想法，这样的想法才会真正来自我们的内在。一旦我们的外在自己想紧抓着想控制的话呢，这种情况好，你已经在自我控制。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希望用赛斯资料来带给自己什么好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所有的用意或者是他的企图心的底层就是希望利用赛斯资料来带给我们好处？但是假如我们不是这么思考的话，我们只是让赛斯资料拓展我们的视野，交给自己的自发性，交给我们的灵感，因此我们会有一大堆的可能性的资料会进来。而且在之前我也提过，在做这种不判断的自发性的工作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是处于所谓的荒郊期、荒野期。昨天我们在上课也提到，如果一个人要进入他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花园，他必然会走过一段很长时间的一种荒芜期。一旦你能够忍受这个荒芜期，你才有可能到风景漂亮的地方，这是意识一样的嘛。好，那如果说我们要跟我们的自发性合一，我们要发现很多其他的内在的动力的话，那你必然要允许自己在一些状况之下产生的一些想法是没有用的。可是在产生没有用的想法的时候，通常会打断我们的热情。这也就是你在这里所说的，一开始你有很多的热情，而且你也很多的想法，而到最后这些想法好像都不能帮到你。所以我们可以从前面的这些你所描述的部分来看，其实在一开始的描述当中，你已经先叙述了你自己的答案了。你说我知道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只是在这个我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的背后是藏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接受我不完美的自己，我才能够完美。那么要自己完美的心怎么能够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呢？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现在找到了赛斯资料，而赛斯资料是一个可以扭转我的现状的书，那这种想法当中有多少是属于自己想控制自己的生命的成分？如果由自我想要去控制我们自己的生命成分，我们想把自己改成好的部分，以这个角度来讲，就如同我之前曾经在课堂上常常讲的，要拍照片咯，请各位装自然一点。那自然怎么装呢？这个意思是，如果有一个刚刚失恋的人，他已经痛不欲生了，然后你跟他讲说，天来何处无芳草，何必苦恋一朵花，他会瞪你一眼，然后说，你不是我，你不会了解我，指挥已矣，挥之一之乐。不是我要快乐然后就可以快乐，而是你要放弃了自我的控制，想要让自己快乐，想逼自己快乐这个想法。我的意思是，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个原始初始的能量。好，我们不要不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可是这个不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的背后是一个想要完美的心。好，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自由，自己能够信任生命，信任宇宙，信任内我。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以不信任的想法想要说服自己去信任。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的手伸出来然后逼自己相信这就是我的手，我现在要相信这是我的手，不会的。所以如果我们逼自己去相信某件事情，好，我要信任宇宙，我要信任生命，我要信任内我，当你不断在说服自己的时候，那你去看你真正的情绪能量是什么，其实是我们不信任自己，我们不信任宇宙嘛。那如果要信任宇宙的话，就根本不在乎 现在降临在我身上的事情是什么。也就是如果我不想要去改正我自己，我没有更高的标准的时候，就如同我昨天放的那一段录音一样，好，埃卡托雷在教那个妇人是说，你就不要管你要不要改善什么，或者是对方是对还是错，而你要的是去感觉自己的情感状态。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涉及到自我控制的这个部分，那么自我一定在控制的状况之下会跟你的内在的流动方式是不同的。想象力、创造力、脑力激荡术的唯一守则就是我不需要更好，我可以接受我现在的所有状态，我想的东西也不一定要好的。好，昨天已经讲过了，真在写他的诗歌的时候可以写八页的纸然后全部丢掉，没有做任何事情，也就是就让内在的能量流畅，而不是想要用自我的方式去控制它。一旦你觉得可以用赛斯资料来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你觉得我找到处方，然后我现在要增加自己的觉察功力，那这个本身就是自我在控制的成分居多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当然会看到自己的做不到的情况啊，会累积一些愧疚感，会有一种自我否定啊，一定多少是在某个时刻没有办法按照你所了解的赛斯所描述的状况来完美的过你的人生，因为一定有杂草。就好像我在前面说过的，一个悟道者他必须要接受魔考，而所谓的接受魔考不是跟魔鬼打仗，而是去接受他内心里面是有魔的成分。一旦能够接受有魔的成分的话，他才能够完整，才能够变成完形。就好像两仪的任何一仪，黑白面必须要先接受他的阴暗面，而阴暗面必须要接受他的黑白面。想要有创造力，必须要了解任何无效的创造也都会导向更好的创造。就如同我刚才描述的，即便是在家里互相吵个架，如果好好吵的话，这个吵架的内容好，一样是当作是爱的表达，一样是爱的显现，它并不是一个跟爱相反的东西。所以这里才会有你的描述说，说起来容易但是做到难，因为你不需要做到啊。更何况意识的攀爬好，本来就像瓜牛一样好。前几天我们有提到肯瑞尔伯的万华简史，前一刻是个悟道者，后一刻呢可能歇斯底里，只是这个歇斯底里的情况好会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不会是很长的时间。天气有的时候是用暴风雨来调整他自己的不良的状态，人可能是用放屁的方式把肚子里面的一些脏的空气排出来。如果有一刻你觉得我好像不能接受我不完美的自己，那你就接受那个你不能接受你不完美的自己嘛。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是真实的你，你只要接受真实的你，这样才叫接受嘛。一个真实的你根本没有必要比你现在做得更好，他不需要比你现在觉得要怎么样去治疗他、扭转他才是好的那个自己，而是全然本来面貌的自己。能够接受自己是不完美的，当然就不会想要去说服自己要信任生命、信任宇宙、信任内在。至于这里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有关于创造力的论述，就说如果自己没有创造力的话会被期待。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创造力。创造力的意思就是期待的意思啊。好，比方说孙悟空要有72变，他变成老鹰，然后要变成狮子，那么变成狮子的时候老鹰当然不见了。我们提到的创造性，创造性的本质就是把原来的那个部分呢把它期待掉才叫创造性嘛。如果是原来那个样子怎么叫创造性呢？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赛斯一再强调的，他说我是内我加外我，应该这样讲，内我加上所有的可能性的我才叫我。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内我在像孙悟空一样在变化，它可以变化成各种不同的形式。那么如果这个变化的这个人他无法按照 自己的想法心想事成的话，它当然会改变另外一种形式啊。好比说你现在想写文章，或者是你想画画，然后写到一半发现自己画得不好，你会怎么做？会不会把纸撕掉重画呢？一样的情况啊，这是第一点了。那第二点的话，我们每一天都由内我重新再组装一个新的自我到人世间。既然每天都重新组装的话，那么每天其实我们没有创造力的自己都被补充了，然后移到这个世界来。现在的重点只是因为我们否定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去施展我们的创造力，因此内在再怎么组装我们也没有办法达到内在的目的，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内在用其他的方式来做好。这是第二点，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每天都是重新组装的。第三呢，如果你去看早期课五六册左右的这个内容了，你会常常看到这些情况，不只是在这个地方了，在任何地方你都会看到。赛斯在前几天也曾经说过，也就是一个人生病或死亡，大部分的时间跟个人是没有关系的，即便你自己保护得非常好，现在问题是，如果我今天有很大的恐惧，我尽量的保护我自己，难道这样就不会生病，就不会死亡吗？根本就不是这样嘛。因为如果以创造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不是说比较有创造性的自己会取代自己，不只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被取代，我们不是身体有新陈代谢吗？那我们的任何创作不就会盖过原来我们的想法吗？怎么可能说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意识去做的时候，我们的内在会不把这张纸撕掉呢？其实真正的问题如第五册第六册所描述的内容，你的内在会把生命直接移掉，而不是只有用可能性的自己代替你而已。也就是我们的死亡，大部分的死亡，按照赛斯的说法，尤其在情体世界里头，一开始情体世界一开始就提到，任何人的死亡都是自杀。那所谓的自杀，当然不是个人所能够觉察到的自杀，而是他的内在觉得你根本不需要存活在人世间的。那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这样会不会违背每个人都拥有内在无条件的爱？那一样的情况我们所计算的我是内我加外我才叫我，所以我们的我一定会受到内在的无条件的爱的支持，所以才可以改变不同形式的自己嘛。你的内在可以用可能性，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你总不希望你的内在是无法表达他自己的啊。他一旦卡死了就只能卡在那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假如一个人生活的那么痛苦的话，其实如果能够把这个痛苦移掉，不就是一个最慈悲的事情吗？因为生命是会永远存在的，不需要以肉体的方式，已经演化到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演化下去的情况之下，还必须要他去承受这么大的痛苦。那么有的时候呢，在肉体承受很大痛苦的之前，人的意识早就已经离开了肉体，因为我们的内在不会让我们去承受肉体所承受的那么大的痛苦，我们的意识早就离体了。这里有提到当感觉到可能被自己的其他可能自己取代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恐惧那我们要讲的意思是，这个很大的恐惧是因为怕被取代而恐惧，还是这个恐惧本来就存在了？如果你内心里面没有这个很大的恐惧的话，不会因为外在的情况把你内在的那个很大的恐惧引发出来。还是那个蛤蜊的故事蛤蜊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我没有描述了，就是一个妈妈教一个小女生怎么样去测试哪个蛤蜊是好的，哪个蛤蜊是坏的，她每一次测都很准。有一次呢，她测了以后告诉她妈妈说，妈妈我用你教我的方式我拿一个蛤蜊敲所有的蛤蜊呢，所有的蛤蜊都是坏的。结果妈妈跟她讲说，你换另外一个蛤蜊来敲，然后就发现坏的只是你拿到的那个蛤蜊是坏的。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本质上就是非常的恐惧，那么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所谓的比较固定的比较固化的情感是处在一个恐惧的状态，所以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会引起恐惧。如果我们真的对我们的内在有极大的信任的时候 不管用什么方式哦，你都会产生一个对生活的信心跟对宇宙的信任。我们家的一个家人哦，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刚好就在最震央的地方，而且是在那个很有名的庙的前面哦。然后那个导演啊，本来是要进去，然后因为某些原因呢，他迟了两三分钟才说大家要进去。正要进去的时候呢，就发生地震，而已经先进去的那一批团呢，就很多人是受伤或死在里面。那个领队哦，简直是紧张到惊慌失措，主要是靠我这个家人不断的在安慰他，然后不断的提供他的信心。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信心呢？他并没有念赛事资料了，不过他有非常虔诚的信仰。所以一个人当你真正有虔诚信仰的时候，即便你已经在最严重的灾区的中央，你还是不会担心的。那如果要担心的话，尤其像我们是处在全世界的新冠病毒的最重的中心区，根本没有办法用自我去控制啊！你怎么保护自己，再怎么保护好哈？说真的啦，如果要出什么事情的话，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能够操作的。难道这个不比刚才所描述的那个更令人恐惧吗？赛斯在第一册曾经有一句我觉得很棒的话哈，他说恐惧不是恐惧的事情，而是恐惧的心，也就是不是什么事情让你恐惧，而是你的心是恐惧，所以你会感觉到外面恐惧的事情。一样的情况，当我们觉得我们对自己全然的信任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强调我现在要信任宇宙，我现在要让我自己更能够对自己有信心。基本上是我们肯定我们的不完美，我们肯定我们的没有信心，我们肯定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状况，我们就接受我们现在什么是我们自己就好了。再来的一个问题是提到在低潮的时候，如果我们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想摆烂，这样是不是会违反生命及创造的法则？我想生命是每个人自己的啦，你要怎么去安排你自己的生命形式，我觉得都蛮 OK 的，不是说你低潮就不能够休息。现在的重点是在于哈，我们所谓的要摆烂，或者是我们要不做事、不工作、不想出门，这个部分是不是仍然是在一种恐惧的状态，而不是真正我们提到的创造或不创造的那个部分。如果以能量的角度去看自己了，就是说其实人不想创作好低潮好，或者是觉得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创造力施展出来，我们如果受到了枷锁，我们被关在牢笼里面，我们不是要关在里面还是不关在里面的问题，而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你爬爬看，我们自己把自己桎梏在自己的害怕里面，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是害怕的能量把我们自己锁住了，不是说我想休息，也不是说我想摆烂，而是我在一个强烈的害怕的情绪之下，因为我有强烈的害怕，所以我什么事情都不敢做。而为什么不敢做，是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是做得很好的人，那你又同时不接受自己有一个过度完美的想法。所以应该是从对自己的感觉，真正对自己的感受开始，你可以承认我有过度的完美的想法。然后呢，我现在之所以没有办法行动的原因，不是我想摆烂，而事实上是什么？而事实上是我想，我如果做了，怕被人家笑，或觉得做不好，然后我内心里面有很大的害怕。而事实上，如果你去看看，就算你做的再怎么不好，总比你被关在里面要好嘛。现在的问题不是你可不可以关在里面，而事实上是你要不要去处理你内心的那种恐惧的能量。那你不处理你的恐惧能量也是非常 OK 的，只要你是愿意接受，一旦你可以接受你自己的恐惧能量的时候，反而你的恐惧就会消失掉了。 就如同我昨天附的那个音档一样啊，如果你接受你可以恐惧，如果你接受你其实是可以害怕的，你可以不完美的，那你可以随便乱做没有关系，而再大的损害也不影响你的本质。今天事情没有做好，不是你的智商不好，不是你的能力不好，而事实上是这就是你要体验的本质的一部分啦、我们叫做感知，感受而知道，或者是要感受，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内在信息，而事实上又叫做意识到，我意识到现在的状况。而如果说我今天不愿意去体验我自己，因为害怕的关系我什么都不敢做的时候，那么你等于是你没办法去感受，没办法去感知，因为你只想把自己放在原来的地方而不要动。那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如果你连自己要怎么做都不允许的话，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才有强烈的恐惧的想法嘛。其实最近的很多课程我都在提这个部分，也就是你怎么样从自己的基础能量去增加。如果多接近一些快乐的事情，多接近一些高能量的朋友，少在自己的无法处理的事情去打转，肯定自己的所有的状态，也肯定别人能够批评我们的情况，个人有个人的对。我们这位朋友是非常有智慧哦，所以他才会在这里写到说，我写到这里我已经知道我有很深的罪恶感，生怕自己不够好，做得不够多，比不上别人。其实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想摆烂，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办法信任自己，不就是跟别人比较吗？不就是怕自己不好吗？好，然后自己又觉得不是个完美主义者，但同时觉察所有的压力都是自己给的。这位朋友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说，他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那为什么提不起劲？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样的工作没有办法让你得到你被重视，你的自尊？就如同我们在回答第一个朋友的那个问题，我们从这个上面看不到自己的那个光荣光芒。然后呢，假如说你的内在告诉你这不是你要走的路，或者是这是你要走的路，你其实也不太愿意听，因为你会在另外一个角度去责备自己，说我做事就是没有三分钟的热度啊。你看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仍然在批评你自己，我做事没有三分钟的热度，我碰到其他事情我就会放弃，我是一个没有恒心没有毅力的人。那么越想撑下去，挫折感就会越重，然后想在梦中得到启发。那问题是，你梦中得到的启发如果跟你的思想典范是不同的，当然你醒过来会不记得，因为你的大脑会把它刷掉。这也是最近我们在课程上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你是可以得到信息啊，但问题是你的典范，你的接受的程度到哪里？如果跟你的接受程度不同，你当然会把它刷掉啊。可是当你的范围扩大之后，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在指引你。我最近刚好在提到前面的那个朋友所提的问题哈，很好玩的就是呢，他提到他做了许多的梦，非常非常多的梦，而且有很多很鲜明的，尤其在起床前最明显的一个画面，是一棵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树，树干很饱满，直立式的，一根根很粗，外表树皮是有各种绿色各种颜色的蓬蓬起来的那一种，像马卡龙烤好会蓬起来的那一种。然后呢，背景都是白色的，但是很有光亮啊。以画面来讲的话，若是三层式的格局，整棵树都充满了八层的空间。然后呢，印象深刻的是在树根这棵粗壮回绿的巨硕的树，有好几枝几乎是快要跟这棵树是一模一样的粗。讲很多，我现在把它的结论讲一下好了。他在醒过来的时候呢，醒过来的前三秒哈，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说，每个人的生命中有一棵彩虹树。他的描述是非常长的啦，我只是用一个比较简略的方式哈。然后呢，他记住了这个声音的哈。 当天他可能在信义区那边逛街吧，那本来他的习惯会去看一个美术的东西哦，但是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他必须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他就跟着那个方向走，不知怎么的就跑到了成品，在去成品的那个十字路口都没有看到有任何什么东西哦，可是是看到一个男生在拍天空还是在拍别人，他怕是不是在偷拍人家的，所以他注意一下整个天空，他如果不是这个男生在拍的时候他就根本看不到，那个天空里面就是一个类似他像梦中所看到的那种彩虹的情况，那棵彩虹的树啊，一半是在看得见的地方，一半是在看不见的地方，而那个彩虹的状况就很像那个状态。后面有很多曲折离奇的故事了，但是因为太长了我就先 cut 掉一下。总而言之就是他整个过程从那个梦开始，然后呢到外面去看到天空的彩虹，然后在书店里面又找到有关于跟这个主题有关的部分，回到家里又碰到跟这个主题有关的事情。而我在看到他的这些信息之后呢，我今天要上课换了我的课程了，他第一个就是他看到罗在谈在邮局旁边的那棵树树干的问题。现在的重点是当一个人的内心开放之后，不但可以记住他梦中的内容，还可以听到他的创造性的自己在告诉他事情，而且这个声音一直在不同的时候出现，甚至在转到成品不要进去那个房子的情况之下也都有听到同样类似的声音。当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时候，不会说你在做梦而梦醒之后那些信息忘记的，当然有一些技巧可以再试试看的，比方说你就暗示自己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的梦的内容要记得住，或者是暗示当我得到重要信息的时候呢，我会自己自动的把它记下来之类的。因为一个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做太详细的回答哈，现在的最主要的重点是在于先接受自己的好跟自己的不好，接受所有最坏的情况，尽可能的不要用自我去跟你的自发性对抗。一旦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的自发性的信息就会更加的顺畅，而能够了解到其实有些东西谈到的创造力本身它一定是跟判断要不产生关联，甚至去接受自己的恐惧能量，就是我现在恐惧那我就接受我现在是恐惧，我不要告诉我自己说我要移掉我的恐惧，我现在不能恐惧。现在问题是你越想让自己不恐惧，不就是越增加自己的恐惧吗？最后还有一个简短的回答好了，因为也没办法回答太久了。一个网络的朋友他提到不知道你哪一段课程里面有听到你说过向宇宙下订单下过以后就要忘掉，但是祈祷祈求越久越好。我不知道你提的是哪一段呢，但是基本上我不太会用这样的语法，就是说向宇宙下订单，我不太以这种像宇宙这样的说法来说了。不过你现在的问题是说假如像宇宙下订单也好啦，或者是祷告也好，那为什么这两个是有所不同的？那如果你能够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听到这段课程，那我可能会比较清楚你所问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讲的是哪个课程或主要的描述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一个想法一旦没有描述清楚就很难回答了。不过这里我要提一下，就是如果你用能量的角度去看这两个事情的不同，虽然我不太会用像宇宙下订单这样的情况，通常我会讲的是暗示。以暗示跟祈祷这个地方的不同在哪里，这里头最大的不同是当你向某个神明祈祷的时候，是不是你已经有对象了？如果有对象，是不是你已经有信仰了？那既然有信仰的话，是不是有相对的信任？我以基督教的韩国的祷告山来讲的话，他们去韩国祷告山祈祷不是祈祷什么三分钟五分钟吗？ 他们的祈祷常常是几十个小时。以前我们教会的一个牧师哦，他在想说，我一定是比这个韩国人要厉害哦，因为我是牧师啊，我的祈祷的功夫一定是比他好。结果没有想到，到最后他认输了，他觉得说，哇，这个韩国人在祈祷怎么会这么样的有信心，这么样的坚持？那我用一个比喻好了哈。比方说，如果你向你爸爸妈妈去讨糖吃，那你一定要馋到你爸爸妈妈肯给你的时候，你才会走嘛。你不会说，爸爸妈妈，我来跟你讨糖，你要么就给我，要么就不给我，然后我就忘记了。如果你忘记了，你爸爸妈妈就不会给你嘛。好，因为你爸爸妈妈是你所信任的人嘛。我刚刚讲过，如果你是祈祷，必然有对象，这个对象必然是你所信任的，而这个人必然是你对他有信心，而这个信心必然是他力量比你更大的。那么你向他祈祷，如果你祈祷到一个程度，你的能量起来了，你觉得神已经在应允你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得到应许。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要比较多的时间？我曾经有个朋友，我在前面的课程有提过哈，他为了要祈求他父亲的身体能够好起来，他跟神明祈祷说用他的生命去换他的父亲的生命，但是给他的都是相反的东西，他得不到神明的隐卑，那因此他就不走，他就坚持一定要得到隐卑才愿走，结果抽了几个小时。因为我知道他内心里面很痛苦，所以我陪着他去，我就看到他不断的去抽签，抽到好像所有的签都快要抽完了，终于抽到了他所要的签的，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回去。那这个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他的能量状态他起来了嘛，他觉得得到这一支签的，他祈祷了很久，就好像你缠了你爸爸缠了很久了，爸爸妈妈实在受不了了，就说好啦好啦，我买给你啦。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好像得到了应许，而因此你会觉得你的情绪能量是起来了。好，那第二种状况就是，假如说我用暗示，不要说向宇宙下订单啦，因为这不是我的余华，我们向我们的内在暗示，那我提过了嘛，这个不是我们的能量状态所能够达到的，也就是你要求的事情是觉得自己不太容易做得到，但也不是那么样的差很远。那么因此这个暗示，对内在的这个暗示，你当然不要用自我的方式去阻扰他嘛，你不要阻扰他，因此你下了暗示，你忘记他的意思是什么？忘记他的意思是你不用自我去干扰他，觉得这不太可能做到。这种仍然是一种情绪能量状态，就是我丢了一个暗示，这个暗示我送出去了，然后我怕我的原来的那个典范思维去干扰我提出来的建议，所以因此我赶快把我自己的部分忘掉。那么也就是你送出去的部分仍然在你的心理里面，你还没有去否认它，所以这两者是很显然的不同。如果你今天用暗示的方式，用祈祷来做的话，你拼命的要求，拼命的要求，问题是我刚提过的，你真正在暗示的部分是一个你觉得不可能做到的心情，那么这样的话，一个不相信自己的暗示又怎么能够让这个暗示成功了？下了一个暗示，然后赶快把自己的焦点移掉啊！这就是赛斯教我们的方法。而如果向神明祈祷的话，这个祈祷必须要增加自己对神明的信心，所以一个主权在自己，一个主权在上帝或神明。主权在自己的话，就必须要靠自己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能量能够达到这一点，也就是信心到达了没有。而主权在别人的话，是由别人来允许你或不允许你。而一般有一个强烈宗教信仰的人，常常会把自己的投射用神明的方式重新再回过头来，但是这之间是有不同的，不同点在于他已经有信任在里头了。按照时间来看的话，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也有可能要黄牛了，不过我也允许我自己能够黄牛，不过在不黄牛的情况之下，我还是可以把第43节来带一点。第43节主要在谈第八种内在感官，尤其是在谈空间的那个部分。我先起个图好了，刚开始是 真跟罗的两个信息，一个是来自真的，真是这样讲，昨晚1964年4月10号就在我睡着以前，我经历了以下的事情。我的眼睛是闭着，但我看见一张写满字的纸，我认得出来这是迪马斯特的手机，也就是他下午在阿诺特艺术画廊的一个主管，他是在那边工作的。真在这里形容，他说这是一张类似像信纸或者是笔记纸，比打字机的尺寸稍微小一点，我认得出来是我丈夫罗的名字和一些我已经忘记的话。这张纸是明亮的，仿佛是有光的地方，但事实上是一切都是黑暗的，因为就像你通常闭上眼睛的一样，你看到的是黑暗，可是这张纸却有光芒，能够完全看得清楚。而在这个之后，我感觉又发生了同样的经历，不是一次，好几次，但我睡着了，不记得了，直到今天1964年4月11号的下午，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这个描述有点像42节他到罗的房间看到钟的那种情况，也就是他根本就忘记了，一直到1964年也就是第二天的下午，他才记得这件事情。这里有两件蛮好玩的地方，就是他看到的地方是那张纸，那张纸是亮着，他只认出他先生罗的名字。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罗自己写的一些注解罗这里这样写，昨天1964年的4月12号我做了一个非常短但非常生动的梦，我在其中看到一棵树的大树枝落在邮局房子的前面，就在我们房子角落的地方。这发生在白天，有颜色，有形象，而且大约是10英尺长、胳膊粗细直径的树枝崩落到街上，在它撞到街上之后还反弹出来，白色的碎片像火花一样的飞起来。这些树枝没有伤到任何汽车或人，我一定是站在了附近，但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其中。我不记得有暴风雨或者是狂风可能意思是说，它如果有狂风的话才可能把树枝吹下来，而这段树枝，这特别的树枝似乎是树上最坚实的一段但它以一个特殊的角度生长，它看起来长得有点不是对的地方跟旁边的树枝失去了一种和谐的状态。我经常注意到它，并想知道它到底有多强壮。罗的这个描述大概有几个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的。第一个就是他觉得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梦，可是到后来赛斯是问他说，你是真的做梦吗？还是你只是出体看到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说呢，一棵树大树枝是落在邮局房子的前面，他的原文是 Stamps House， 也就是邮局的房子。我知道中文翻译本好像翻译成史丹的房子，其实不是啦，那个是邮局的房子，不过这个不是那么重要比较重要的就是他提到的这个树干是非常的结实的，也没有任何的外面环境暴风雨或狂风，但是却掉下来了。这前面的这两个细数其实都跟他这一节要描述的第八种内在感官是有关的，那么他是把这个两个放在前面让我们参考，然后呢我们在下个星期会讨论到第八种内在感官，然后会讨论到他们两个人所提到的这些资料。现在好玩的就是我那个朋友提到每个人都有一棵彩虹的树，以及我跟他讨论的内容，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故事好像一直都在延展下去。好，我们下个星期会继续来讨论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3节。我们今天天方夜谭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为止。 真正精彩的内容是在下个星期。好，那因为这个星期我们是处在半放假状态了，好，我们已经快要到了美国的新年了。那在这里衷心诚挚的先问候各位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而也同时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跟随着我们天方夜谭的故事，我们能够走向在另外一个实相的天方，由我们的内在来告诉我们实相的性质，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操作我们的创造性。谢谢大家，再见。在这个课程之后，我会附上一个新世界大概十分钟的录音给大家当参考，是有关于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能量、自己的痛苦之深的方法，我觉得还蛮可以参考的，请大家等两三秒钟。